等等是世界上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回过头去想，会不会我们传的福音太软弱了？我所说传不是口传，不是口传。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名嘴，但是问题不在这，问题就是你每次传天国福音的时候，有没有像马太福音那里所告诉我们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我们的主把这两句话连那么紧给我们看，也说我们普通说有言教有身教，我们不光是口传还有身传，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福音。所以这个福音出去叫人羡慕的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人得救，所以当然呢，我们真是好像鼓起三寸不烂之舌，只要怎么说他得救就好，一点也没有错，只要一个人掉到水里面，你什么方法要把他救上来就好，这一点来讲是对的。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各种的方法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别人说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不信耶稣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。那么这个非常吸引人的，你看看连所有的宗教都是用功利来吸引人的。我问大家，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善男信女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都是功利主义，不是吗？都是贪生怕死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难道基督徒还仍有参加在这个行列里面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传一个福音要叫别人很佩服的，今天你传的福音要给人看出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他那个经历火那个经历的考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能不能说，会不会我们传的福音太软，好像我们去求别人来相信一样，一种从某个角度来也是对的，没有错。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怎么样就要他得救就可以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求他来得救，我们要补一个课，告诉他说，我所以求你是因为我看你太危险了，你马上就要到地狱里面去了，所以现在我拉你一把，拉一把以后，你看你信耶稣不光是上天堂，如果真的是光上天堂，你今天就可以毕业了。那你只是开始，恩典只是铺了一个根基在上面要建造的，你这只是生，这还不是长。所以你不能在教会里面来一群都是儿童都长不大的弟兄姊妹，男主当然就来了，那小孩在一起一定吵架了。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东吵西吵，大家这样很明显还在幼稚园吗？难道一个人他长大了他不能有一点风度吗？长到哪一点容忍都没有，难道为了基督的这个在基督面前能够像主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，这个功课都学不到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会不会是我们传是一件事，我们是生活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不，你看见天国的福音问题就在这里，天国的福音就告诉我们是从生到长都是好消息，生是圣灵做的，长也是生命，不要靠肉体入门。所以这怎么能讲说今天天国是靠着行为呢？行为当然也要紧，因为那是圣灵，接受的果子那是没有做的，但是你怎么接触这个果子呢？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归根结底，天国的福音就是恩惠的福音，不过重点不一样就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生，尤其约翰也是这样，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是加上的，保罗加上的要儿子的名分，因为儿子的名分我们要知道说，在那个时候的背景，罗马的背景很清楚嘛，就是很多的奴隶嘛，所以一个大户人家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长大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一定要受教育啊，受教育那个时候不是上学堂了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奴隶里面很多哲学家很多会教导人的，所以小的时候呢，你就让你的儿子呢就和他们在一起受教，所以无形之中好像他们是奴隶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等到有一天呢，真的成年了，然后呢，他也学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邀请所有的客人来，然后一个成人的这典礼，然后宣告说：“你看，从此以后我的儿子已经长成了，现在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他可以管理我所有的产业。”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他本来好像是放在奴隶的那一群里面，现在呢，我把它放在儿子的位置上，所以英文叫做 placing of the son， 就是你本来儿子是有生命的，但是没有那个地位，好像那地位像奴隶一样，因为他要学嘛，所以等他长成了以后呢，现在他成熟了，所以呢，要把他放在那个儿子的名分上， 所以讲到儿子的名分，就表示我儿子比你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，尤其是改革中的姊妹，讲到这个所谓的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神在永远以前他就预定，我们就拣选。我们讲预定、讲拣选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，保罗这里所讲的是讲什么？是讲儿子的名分。这里跟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，不是得救，得救不得救是起步，这里已经不是了。这里不管，只要你一旦得救，你看见吗？主最后一定要把你带到什么？带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这是神预定我们的，也预定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当然就要像主所教导我们一样。所以我相信说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把天国的福音传出去了，那我现在要问，难道只有我们这帮人传天国的福音？早期的教会就是这么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经过许多的逼迫，尤其人在压力底下，尤其人在逼迫底下，很容易看出这个人来。你不知道这个人会多会咒诅，你就要跟他十字架就好。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苦难是痛苦的一个地步，只有你咒诅才能够解脱你的痛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只要把一个人放在十字架上，他不可能不咒诅，这是人性。但是等到你看见他有一个人被举起来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同样是十字架，但是两种不同的人。所以感谢主弟子，今天如果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今天不只听见了天国的道，天国的道就是恩惠的道，恩惠的道就是天国的道。感谢主，今天主最满意的就是我们能够成长。所以第一个比喻，他是流泪撒种，然后天国的道就是他的福音，然后种在好土里面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这是生的故事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们就这么生下来。但到第二个比喻，你看见他就把我们这个天国之子，把我们种在世界里。种在世界里面不是像种树一样，树是有根的，它不是个钉子户。你看见吗？这个麦子是怎么样的麦子？而且很明显就是麦子，因为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旧是一粒。所以给我们看，宇宙中只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什么？是麦子的生命，是人独生子的生命。所有其他生命都是败子的生命，很清楚吗？有一天感谢主，今天因为我们听见福音了，我们里面有了麦子生命，结果我们的主就把这个麦种放在哪里？就放在世界里面，放在世界里面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在里面要长大，要成长。因为麦子的成长我们说过是短期的，不是都是这一个时期生的，没有多久以后就把它收割了。所以它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向着天的这个部分是越来越兴旺，越来越丰满，像地的部分是越来越枯干，这就是基督徒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的整个成长是那样的成长。所以等到你看见第二个比喻的时候，是长。你长到一个地步，长到什么时候，你根可以败子完全分别出来呢？表面上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迟早有一天要分别出来。因为等到真的是真的麦子的生命长到丰满有许多籽粒的时候，它自自然然就垂下来了。但是麦子人就很骄傲的，人就很骄傲的，可以说雄赳赳气昂昂的，人就继续往上长。你分出来了，一个真的充满生命的人，他是个谦卑的人，他是被圣灵做的这个地步回转，像小孩子一样，他是小号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全世界人都大号，越长越高的，你为什么要弯下腰来？你为什么好像懦弱没有用处一样？世界上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是赢的。世界上谁有力量，地图就是他的。但在天国里面，温柔的人就服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图。稀奇不稀奇？这个整个的天国的价值颠倒过来，你只要今天听见我们主的话，你就不会在那里一天到晚抱怨，一天为什么我这个上司如此，为什么我这个老板如此。 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神今天所把你摆在那个世界是颠倒的世界，那个原来的原状、原来的情形是什么？就是天国里面的情形。所以今天你用他们的价值，今天你用他们的想法来想你自己，你太可怜了，你太没有用，太懦弱了。你应该做一点什么？求你常常教我们圣道。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如果我们只是懂得马太福音，如果我们总是花了几个钟头或者不管怎么明白了马太福音，怎么马太福音不是光叫我们明白的。马太福音第一，圣经告诉我我们的主明明跟我们讲说，等到他讲完了三上的教训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要进窄门，进窄门原文是进这窄门，这窄门什么窄门？这窄门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这就是天国的道理。还有呢，你们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感谢主，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。最早教会三个世纪在主面前有一个荣耀的见证。你看见这些基督徒，他们都是穷人，几乎都是穷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有的是为了主变成贫穷，他们真的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他们绝对不是林然姐，不是。你看见所有信主的人几乎都是穷人，但是他们做了个见证，是个荣耀的见证。罗马帝国征服了那时候的世界，但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天国，而天国就是建立在敌人的领土里面。你记得吗？就是在亚古斯都降生的时候，就在新律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降生天国的国王。你看见他登陆在哪里登陆的？他就在沦陷区，在敌人领土登陆的。然后你看见他生的地方，离开那个西律的城堡只有3英里。西律城堡啊，我们可以，西律城堡，我们他死的时候就埋在那里啊。所以那些牧羊人根本就在那一带，每天就在波阿斯田那个附近。啊，一等到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金碧辉煌了，所有的声音传来，音乐传来，他们都知道什么？这是犹太人的王。但是有一天，在天上也有声音，在天上也有光，声也光，但是天使天兵从那里经过，报佳音。所报的佳音就是，如果你今天为我们生了，今天如果你看见有一个人包着布放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什么记号啊？那就是主基督的记号。有没有讲错？那个 Lord 那个主那个字啊，不要忘记，在罗马帝国里面是用在皇帝的身上，所以普通他讲 Lord Caesar 就是主凯撒。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腓立比的禁足，你记得吗？腓立比禁足是典型，因为腓立比那个城根本是罗马城，是罗马城，而腓立比禁足当然典型道道地地的罗马人，罗马人向来用主都是用在皇帝的身上。所以当时保罗给他传福音怎么传呢？当信主耶稣，现在不是主凯撒，那是主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问西律的话，他为这个亚古斯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城，叫做该萨利亚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也给他盖个庙，他怎么称呼他？他当然称呼他主凯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我们的主，他就是这个国度，就是在沦陷区，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。所以你看，你稀奇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明白这整个天国的背景，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马太福音是这样一卷福音。没有人比马太更在罗马的权贵中间周旋。因为我们知道罗马这个所有这个收税的人，他们都是罗马的武士，把这个收税的权就拍卖给谁出的价钱最高就好。所以在12个门徒里面，最有学问的一定是马太，最有钱的一定是马太。第一，他一定要拍卖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他一定拍最高的价钱，然后他可以做吸血的工作。那不止如此，他对于罗马人，他要周旋在他们中间， 武士中间，然后你能得到税权。然后不止如此，他当然懂得拉丁文，他当然懂希腊文，他对自己同胞当然